好，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善恶之争的第26章啊。我们前面呢已经就是把从耶路撒冷一直下来，那么后来呢，我们来到第17章开始点明了圣经的主题，那就是回归耶路撒冷，回归伊甸园。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作，基督的复临是完成。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所以往后面的章节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过程。那么，首先唤醒人们的就是米勒尔的福利运动。那么，由于米勒尔的福利运动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不仅是把基督复临带到人们的面前，而且呢，因为这个主题的再现，使得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真理。那么前面我们发现呢，有圣所，在圣所里呢，又发现了十条诫命，在十条诫命里边呢，又发现了安息日。所以今天的这一章，第26章，以及我们看时间嘛，今天这两章呢，我就没有那么详细的来讲它。但是呢，我会反过来讲呢，今天我们会把一些重点从这里呢转到圣经啊。那么这个两章里边呢，实际上它就是围绕着安息日的复兴，然后呢，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那悔改什么呢？现在教会里讲的悔改，我们也不能说都讲的错，但是它没有一个，常常是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说法。那圣经里边的讲，罪，悔改就是悔改罪恶，罪就是违背律法。当律法的概念清晰以后，凡是和律法不符合的，这都是我们悔改的范围。好，那我们呢，下面就来看第26章。第26章啊，它主要的就是安息日的复兴的工作，主要是讲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一节哈，说安息日的复兴工作必要在末期完成。先知以利亚曾经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而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祷告的殿中喜乐。你注意到呢？他这些经文呢，他引到从哪里引出来的呢？他从以赛亚书里面引出来。那这些经文呢，不仅是旧约的一个关键的书，以赛亚的一些重点。那么他说这些话正好用在基督教时代，这就是从下文这边可以看到。你就注意到，你看他这里都是在讲这个经文从哪里来，从以赛亚56章来的。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个被遭拒的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那么这些经文就表明，福音要召集外邦人，是吧？同时宣布要降服给一切尊敬安息日的人。所以这样的一道信息啊，它在随着圣所的发现，它需要呢要传遍天下。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间呢，已经看到这个上帝的律法是被人间呢扭曲了。你看看这里还是在引用以赛亚，第3段还是在引用以赛亚，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的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换句话来说，门徒的教导，他以什么为他的根本的一个特征呢？哎，就你是在律法这里，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就讲律法啊。这个十条诫命啊，它就是好像盖了个印一样的，是吧？基督门徒，你就讲这个东西。 上帝的所有的教训就封在这里边，你就讲这一个。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一次讨论，我们也谈到，那我们需要弄那么多的信仰说明吗？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有个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就是十条诫命。所以你把这一条弄清楚了，那么我们呢，也就是可以说是把握了天地人相交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里面说，人当以训法和法度为标准。那么一切的这些理论很杂乱，是吧？这个书啊越写越厚，但是呢，它要有一个检验的标准，检验的标准就是上帝的诫命。我们在中国的古代有一位墨子，墨子他说：“我凭什么来量天下的行为，哪些是善，哪些是恶的？”他说：“我有天制啊，我有天的意志，有天的法律，哎，有这个为标准，我就可以来量度这一切。那么人的一切的见解、教育和理论，都是拿这个来检验。”跟上帝的律法不吻合的，这个就不能够见晨光。所以，我们这里边呢，你看到啊，大量的引用以赛亚书，接下来第五十又引用第58章啊，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是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啊，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那这里面，他表面这个上帝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呢，好像觉得自己啊也是很热心的，但是呢，有一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真基督徒？那怎么来看呢？就看你是不是啊守上帝的这个法度。那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你看它一段一段的，你看啊，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还是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8章，那么在安息日调转脚步的这样的人，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尊重安息日这样的人呢，要承加地的高处啊，他们要就成为这个不破口的人。所以你看这一整套的这个说法，它都来自于旧约的一本书《以赛亚书》。那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呢带来了一个思考。那我想这一章呢，因为它主要是讲安息日，那么安息日在整个旧约中间一直到新约，它的重要性呢，我想呢，这个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讲法。创造的时候有安息日，是吗？作为创造的纪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安息日也是救赎的这个纪念。那么安息日它一直没有被中断，一直有人遵守，只是到了后来，教会了发生了变化，罗马教会啊发生了变化，改了一个日子，但是呢，到这个圣所的道理明白。被教会发现以后，又明白了三天使信息。那么在这里呢，再次的把安息日把它拿出来，这个用这个永远的福音，用这个创造敬拜的创造天地海的人，这位上帝，我们就把真和假把它分清楚了。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人呢，在固守的传统，还在以星期日为他们的崇拜日，因为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他们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你就应该就是到了末后的时候啊，就特别在今天你发现了上帝的律法以后，那么你就应该要明白，上帝的这个律法它没有改变，它在旧约里上帝不改，那新约里耶稣说一点一画也不改。那这个安息日它不是一点一画的问题啊，它占那么大篇幅，是吧？它也没有改变。所以这一章的内容呢，大概是这样子的。那引用了一些这个 过去呢，也有一些人呢，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2300日的预言呢，得到研究以后，看到基督进入圣所，又看到律法，那么安息日的道理呢，再次的出现啊，成为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讨论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想呢，就跟大家换一个方式来分享这一章的内容啊。这一章内容呢，我们呢就从以赛亚书的里面来分享。那么我就先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的第55章。我们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看了，它是引用第56章、56、58章啊，第8章这样的一些经文。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啊，它和我们的这个幕后传给教会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关系？好了，那你先来看一看，他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留心听，听什么呢？哎，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与我们立约，就是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就是恩典之约。那么恩典之约，他，你看到第6节，他就说了，说了什么呢？说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什么意思啊？说明他有一个时期啊，他能够被你找到的时期可能要结束。他就是想说有一个，他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他跟你相近的时候你要和他求告他，他跟你相远了，他离开的时候你再求告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些经文呢，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间，它不是一直下去的，它会有一个终点的，它会有一个恩门关闭的时间，你到了那个时候再来它就不管用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应当的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那这里边呢，你看看，他就拿了一个，打了一个这个对比放在这儿，就是说上帝有上帝的道理，那么人呢要把自己的意念放下来。那这一段就特别适合教会的今天，人在走人的一条道路，我们在崇拜日的时候选择了，教会选择了另外的一天，这是人的意念，这是要除掉的人的意念。下面你就看你为什么要除掉人的意念呢？说得很清楚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这段话当然可以广泛的来说是这样，但是呢它更加的狭义的来说，它就是安息日和星期日的对比，它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你再往下来看，这个55章一讲完以后，它马上来讲安息日，马上转过来就是安息日的问题，56章、57章、58章、59章，接着就是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这里你看到上帝的意念，这个日子他定的，他高过人的道，人定的这个不管用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一章啊，第56章，前面说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那哪些东西是可能和上帝冲撞的呢？哎，56章就给你直奔主题，是吧？不啰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什么意思啊？基督要来，公义显现，恩典的门关闭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是照着公义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马上提出来，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啊，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啊，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啊，有记号，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你看了吧？所以在比较上帝的道路和人的道路的时候，上帝说我的道路就是安息日，你要把你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把它说好了，你不要在这一天干犯上帝，不要用在这一天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你的道，人的道路，上帝的道路，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人的意念。上帝意念说，那我集中的意念就是在安息日啊，谨守安息日，持守安息日，做我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人他要做我的啊，这个上帝说我要赐给他们永远的名啊，是不会被剪除的。那即便是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是讲的外邦人，只要是谨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上帝要把他领到圣山呢，领到他的殿。你看这里边就一下子跟你说明白，人的道路，上帝的道路，那用什么东西来甄别上帝和人之间的差异？哪个地方来比较呢？安息日，这就很清晰了。我们再来，你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们继续看。那你看到这个第57章，既然这个前面讲清楚了，上帝已经给了应许，就是你遵守我的道路，我会如何？那么下面就说，那你悖逆的话会怎么样？那就是要悔改。所以57章啊，你就看到啊，我们在这里呢有大家很熟悉的啊一个说法，说因为呢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说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前面就是说，哎，你走人的道路呢，现在只要你悔改，那么我还是照样的接受。第16节啊，这两个需要解释一下。我必不永远相争，这是什么意思？这表示恩门呢不会永远开着。你要记得在创世纪里边吗？创世纪里边，我给大家看吧，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第六章啊，第六章，你看一下第三节这里说，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必永远住在他里边。啊，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换成英文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呢，它英文它是说什么意思的？英文呢，它是说就是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不会跟他。My spirit sha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man. 说我的灵啊不会永远跟他相争。你看啊，这就是相争。那我们呢，他跟你相争的时候就表明了恩门还没有关闭，这么个意思。他不跟你争了，就听任你的了，那他就撤出去。这样的话那就表明了恩门关闭了。那么我们看懂了这句话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哈，我以赛亚书的这个第57章啊第16节，我们再回来， 你再来看这节经文，它就很清晰了啊。第16节说：“我不会永远和他相争呐，门不会永远开着的啊。”这和第56章说的一样，当趁他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他会走远的。有一天，这个是恩门关闭，恩门不会永远敞开，恩门一定会关闭。但是恩门关闭以后，就是上帝的大怒要临到，上帝的愤怒在恩门关闭之后临到。但是呢，这个发怒也不会是长久的啊，这个就是七大灾。就这一节经文里边啊，你别看就是这么几个字，我必不永远相争，意味着恩门不会永远开着。那么，即便恩门关闭了，我也不会是长久发怒。那最后，上帝的公义显现的那个时间呢，不会太长，是一个比较短的、比较快的一个时间，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是以赛亚书啊第57章，我们继续的来看。你看完了这个之后，你就知道，然后我们看到怀斯姆他的著作。啊，可了不得了哈！就是啊，他就一上来讲安息日的问题，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再给你引用多少章节都是以赛亚书，一下子把你从56章、57章、58章把你带过来，你就很清晰啊。所以我们呢，在这里看见上帝的名啊，他会医治、引导，可是那些恶人呢？说唯独恶人呢，就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啊，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上帝是不可能得平安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第57章啊所讲的问题，那就是要求人悔改。那我们再来看第58章，那悔改什么样的才叫做悔改呢？那不，他前面不讲了很多吗？要把你的意念放下啊，要离开人的道路，要放下人的意念，要与耶和华联合，在安息日和他联合啊。57章要你悔改，58章就说。你像我的百姓，像教会，像那些不是在地上住着的，是住在教会里的人，向他们说明他们的罪恶，说明他们呢还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的地方。那结论在什么地方呢？那怎么样才叫做真正悔改了呢？给你来个结论啊，结论在这儿就给你出来了。啊，所以耶和华必常时常的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那么那些出于你的人，出于上帝的人，必修建久已荒废的地方，要建立被拆毁的那个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你看吧，那这样的话，那么你一个真正的悔改的人。一个和耶和华联合的人，那就是把那个人，既然这个破口是人走出来的，那还是需要人来修补。所以，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安息日从上帝定的，星期日人定的，这人的意念。我们引用这段经文呢，基本上很少有人把它用到这个方面。你从这几章的上下文里来看的话，很清晰的，人的道路、人的意念就是星期日，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就是安息日，就这么简单，这样就清晰了啊。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重这日，不犯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是以耶和华为。我们很多人讲，我是以上帝为的。那上帝跟你说，你给我少白活是吧？别搞那些模糊的、模棱两可的，甭来那一套，直接是吧？ 你守安息日，你这叫做以耶和华为乐；你不守安息日，你这个不叫以耶和华为乐，你这个叫做人的道路，叫人的意念，就这么简单。就是以律法为标准，他就这个很清晰啊，就是一个不是说需要多么大的学问的人，他都能看明白。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呢，把这个语言呢说的天花乱坠，是吧？孔子《论语》里面说鲜矣仁呢，那这个话说的那么漂亮的人呢，没有什么爱心呢，是吧？要往往有时候那些木讷是吧？反而呢，木讷的人他反而比较坚定。那但是呢，你这个调转脚步，安息日不再践踏安息日，那么上帝呢要使你沉驾地的高处。地的高处在哪？我们上堂给大家讲了啊，地的高处创造的时候，亚当被带到地的高处，就是那个有河流流出来的是吧？那就伊甸园吗？伊甸园是在地的高处，四条河流从它流出来，那它不是地的高处，它是什么？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雅各什么产业？就是要进入伊甸园，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能够寻求上帝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到的。那么，这是幕后的，就是安息日是中心。那这个运动结束以后，恩门就关闭了。所以第59章一上来就给你说明白，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从你们。哎。你还记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第三位天使信息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是吧？受他名字印记，那这样的人呢，有上帝愤怒的杯而勋杖降在他身上，就没有恩典了，没有慈爱，只有公义了。你说，上帝的膀臂和以前一样长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们坚持不肯悔改呀，不肯扭转呢。是你这个罪跟上帝把你让他隔绝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恩门关闭了，恩门关闭了，所以你再怎么喊他也不听。前面第56章就说了，是吧？哎，你趁着他相近的时候去寻求他，啊，55章，趁他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现在呢，他关门了，你再来已经不管用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整个世界就是一片的，你看了吗？没有公平呢，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只有黑暗呢，没有光明，指望公平是没有的，指望救恩已经远离我们了，那意味着什么？恩门关闭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啊，恩门关闭以后。我们就没有这个中保了，没有中保就没有人带球了，没有人带球那怎么办呢？基督作王，就以用他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来扶持自己。那么下面呢，就来到啊，基督复临就结束了。那以赛亚的这几章啊，他就把整个这个幕后的这几幕啊，就给我们说明白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形，你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要照耀你。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们呢，就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向恩之争的第26章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过程。我可以停顿一下啊，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呢可以 停顿2分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的往下一章做一个引论，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也可以啊。
王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当我们那个先贤们他们看见这个安息天的亮光的时候，在复灵运动里头，他们的接受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安息天也很像一开始也不是只有我们在唯一看到的这个重点哦，那。是不是那个威廉米勒是不是在安息天这一个的认知上也还不是那么确定，或者是没有完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那时候是先贤们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道理的？
米勒尔经过了米勒尔的运动以后啊，他实际上身心俱疲发生那么大的一场运动啊，所以他的那个判断力啊，各方面应该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实际上呢就没有再继续的往前走。那么后来当圣所的道理出来，能够解释这一切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接受，就是整个那个人呢，他。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话来讲，他整个人是懵了，你知道吗？他身心俱疲，但是他的忠心不改啊，但是他的判断力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对吧？结果呢，没有实现，所以对他不能说他没有感觉到压力，所以他没有能够进一步，他既没有领受。关于圣所的新的亮光，同时呢，他也就没有进一步的来接受安息日的这个真理，这个他没有再往前，他很快他就去世了，所以
所以他在我们成立教派之前就去
他
世
去
了。
世了，他去世，
OK，
对，米勒尔
好，
他的这个情形就是这样，但是其他的人，那很快的就。明白这些道理以后，这个教会它就成立了。那么，福利运动之后啊，不到5年的时间，1844年是吧？到了1849年，不到5年的时间，米勒尔就去世了，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那安息日会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呢，一找到真理的链环呢，还没有完全形成。到了1849年是正式形成的时候，但是他已经这个时候去世。
所以他是复灵运动的创始，但不是基督复灵安息会的。算是严格来讲，他不是基督复临安息会的信徒是这样吗？
他不是，他是福灵运动的这个开创者，但是他不是基督。平安西施会的这个奠基人，他不是。
好的，那个章程哈，章程就是东京的章程弟兄是吗？
对，我就在想这个守，我们也在守安息日，但是那个以赛亚书里边讲啊，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从礼拜五太阳落山一直到礼拜六太阳落山，但确实很难做到啊。有电话里说不说私事吧，好像吃中餐时间也会聊私事，不办没这个私意吧？那个就是敬拜的时候2、3个小时可以的了，这除了这个之外也很难做到。
很难
这个
百
有
分
什
之
么
百，
诀窍啊？
很诚实哈，那个
我觉
张
得
继
是这
兄，
样啊，这个一个人走到这条道路上啊，他是，这个我之前反复的说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一件东西，它是越看越清晰，对吧？它的清晰度是慢慢的增加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是不可能一下达到那个极致啊，这个水平是慢慢的改善的。所以我们在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也是一个终身的工作，它不是说一天我就。 达到了顶峰了，这个是不太可能。
Yeah, 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操练哦，知道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主要就是这一天呢，我们更多的去花时间在在与神的建立跟在圣安息日当中能够领受的方式去生活啦，这个部分是逐渐它变成一个习惯哦，是有可能的。是，还有吗？那个张成这样可以回答你吗？
对啊，就这个也只有慢慢的这个训练自己了。
是，可自己没办法哦，靠着上帝凡事都能，这个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呀、
yeah ，好的，感谢王博士，感谢杜牧师。
谢谢。这边有一个这个归书是吗？他说，基督安息日的信徒是否在？安息这个星期日，星期日律法颁布前的时候，恩门就会关闭吗？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恩门关闭呢，它不是上帝拿来吓唬人的那么一个东西。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常常呢就拿这个事来吓唬人啊，就好像礼拜天很多教会就拿地狱来吓唬人。天国不是被吓进去的，天国是被上帝的爱所吸引进去的。
Amen。
那么恩门关闭呢，我们在整个圣经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它都是在人先拒绝在先，然后上帝呢是就听之任之了，这没办法了。你反复的拒绝他们，他再没办法了，他就只好放弃了。所以你看十字架上面也是他们先要钉基督，钉耶稣在先啊，上帝放弃他们在后。所以无论是本会的信徒也好，还是其他教会的信徒也好，那恩门关闭呢，其实他都是人呢放弃在先。所以你可能还不需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等到说有哪一件事情，但你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不断的拒绝，无论是哪一件事情，你都有可能这件事导致最终呢，上帝拿你没办法放弃了，
提前关闭。
只要我们不放弃啊，阿贝就不放弃啊，这个台湾最近选举大家的这个口号啊。只要你们不放弃，阿贝也不放弃。上帝，人不放弃，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但是你这个人，你始终是在这里抵挡。那到了一个时刻，这个时刻究竟是在哪个时候，我们人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说在安息日颁布前、颁布后，给他定那么一个固定的，好像能够我们人能够把握的那个时间，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太合适。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就是要悔改。就今天我们刚才看以赛亚书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不会是长久相争的，是吧？他不会是永远相争，也不会是长久发怒。所以前面是不会，恩门不会永远敞开，后面发怒呢，他不会太久啊，就是一怒。
好的，这里还有谁要发问吗？不然我们王博士将最后的部分做完成，有吗？因为有人有麦然后有打开 ，OK， 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请王博士继续接下来的部分。
那我们呢继续再来看一张了哈，就今天的这个，因为这两张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一一的讲。这一章的第26章已经讲清楚了，今天基督教界的大的问题就是高举了人的意念、人的道路，来抗拒了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那么既然明白了安息日的不改变、安息日的神圣、上帝的呼召、上帝对于调转脚步的应许，所以在这个第27章啊，他就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分析。那么一个最后的分析呢，也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上帝的律法上来，因为一切圣洁的标准 它都是以上帝的律法来衡量。有人说那就凭爱来衡量，对，爱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是它还是有一条一条的，它还比方说安息日就是其中的一条，还是有一些可以量化、可以衡量的具体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第27章啊，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在这里谈一个与悔改的心呢要相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一个信主的人，他是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那你明白了上帝的道路和人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就要带来一种真正的悔改。所以他这里说属灵奋心啊，也是使人深深的自省自卑。这些奋心的特征是向罪人发出严肃恳切的劝导。向基督用宝血所换来的人表示怜爱之情，所以这地方呢，还是在讲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很多的分心会，分心会它从哪里分心开始呢？现在很多分心开得很热烈，是吧？它的那个慷慨激昂，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它还是要从一个人的自卑开始，一个人的就是更深层次的悔改。这才能达到奋心的目的。这种奋心的结果使人们不至于因克己牺牲而退避，反而呢配为基督受苦而感到骄傲，感到欢欣鼓舞。这个是这种奋心的一种改变。那么整个这一章呢，实际上就讲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悔改不彻底的话，那就不是从上帝来的悔改，就不是真正的悔改。你说我不再偷盗了，啊，我也不再去拜偶像了，但是你就是不守安息日，那么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对着上帝的律法，这个才是标准。所以我们讲成圣的标准啊，这一切这个都是以律法为标准的，而不是说讲一些什么动听的这个一些故事啊，讲一些新鲜的东西啊，拿这个东西来吸引人，这个呢没有什么意思的啊。他这里有一段话，就是说，在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凡是有关上帝和永恒的事，必将成为他生命的关注点。他把它翻译成大前提，大前提也可以吧。就是你的生活的重心呢，上帝看重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所看重的。所以这一章它主要的意思啊，就还是在于真正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们对于第27章，就是要向今天这些自称是悔改的人，自称是信主的人来说明。所谓的成圣，就是和上帝和好，就是在意念上的和好，在情感上的和好，在这个行为上的和好，它就与上帝的律法完全的一致。那么与上帝和好的第一步，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它第一步你还是要觉得自己呀是有罪的。这个我就跳过去，跳来给大家看一些。
我想请问王博士哦，就是犹太人的守安息天比较说近比较近前一点呢，不要说世俗化的，就是犹太人的守安息天的态度跟我们安息日会守安息天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上帝看重的，这还是人的内心吧。因为外面的文化它是有变化的，是犹太人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安息日的文化，他就把他这个文化就往下传了，所以他很明显的有很多犹太人自己的服装啊，他的这个安息日的形式的规则呀，他形成了一种安息日文化啊，那个文化一旦形成的话，很难说是发自内心啊，还只是形式是吗？这样中 华人过春节，他有他自己一套文化，他就吃饺子，北方人吃饺子是吧？南方人吃年夜饭的等等的，他就有这么一个文化在里边。那么外邦人呢，我们这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来守安息日，他在不同的国家，我相信他的这个表现的形式啊，也是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怎么样，它的核心就是一条，就是上帝的律法是对的。人与上帝和好的第一步，乃是要觉悟自己的罪。那么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去搞那些什么赶鬼的是吧？啊，那个deliverance ministry， 就是给你去赶鬼啊，搞这些的事情，要你要认罪，把自己的罪都把它说出来。也还有想一想，反复的去想，旧事已过呀，旧事已过。那么，上帝如果说有一些对你的有些罪需要你知道的话，那可能是你还有一些收尾工作没做完，你比方说欠人家的呀，伤了人呐、或者干什么，那么你认了这个罪，那事儿不算完，你还得去跟人家和好，还得去修补，那这个才算认的才算彻底。他可能会让你想到这些事，而不会说你把你从出生以来的每一件事都把它想起来，然后一件件认，没认的话，魔鬼就有这个进来的空间了，然后就鬼附身了干什么？这一套理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因为罪呢是违背律法啊，所以我们不是说靠圣灵的突然之间说一个事儿给你听，圣灵是用这个让你更加敏锐的。看到这个律法，
刚王博士讲的那个是，比如说内在医治啊，或医治释放哦，就是比较属于他把过去整个从婴孩啊、妈妈肚子里头啊，以至于到成长的过程里头，似乎就是有这个得罪神或者什么方面的，要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哦，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好，那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重点，重点还是啊，其实这一整章啊，他都是讲这个问题，就是他因为看到了律法，看到了他的神圣性，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把律法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上帝既然把它放到至圣所，放到他最崇高的地方，作为他宝座的根基，那么他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我们人在世上我们行为的基础要和指南。所以这一章呢大概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想呢它比较直白啊，就需要我们自己去认真的去读，然后呢在生活中间表现得更加的有爱心，人的爱心不断的拓展啊，那么我们与上帝的律法的精神就越来越一致。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就这么两章大致的内容，我就跟大家把它分享了一下，请大家特别关注啊，就是以赛亚书。然后你也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怀世母他写这部书，他就给你把它带到以赛亚书。你看普通人研究以赛亚，他弄不出来的，弄不出来这些东西，他看不了那么清晰。他就是圣灵的笔调。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以赛亚，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在这里经常的、时不时的、反复的来讲一件事情，就是预言之灵的著作，它非常人之作，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慢慢去想，你就能够得到很多亮光，把你再带回到圣经，从圣经里面看到更多的亮光，来引导我们。好，感谢主，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博士啊。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55章开始，就是我们当然很熟悉啊，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哦。那但是这样子一个串联跟着56、57章哦，这样子结合，对对，真的是哈，我们也过去比较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啊。那但今天也让我们更有这样子的理解。原来这个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哦，就是指着安息天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衔接呢，是我们可以更明白啊、这个经文里头所带给我们的指引哦。好，那我不晓得当中我们还有没有人也有一些问题哦，但在这里 说这个什么党字的《说文解字》，可以把上面三点说成三一真神的独一的上帝来到世上，成为人类出手的果子吗？下面口儿，那个党啊，党派的党哦，下面的口合起来可以的那个兄哈、哦、兄弟的兄加起来刚好是个党字，那这样符合圣经的根据吗？因为王博士常常用中文哦，这用文字来去说明圣经的道理哦，那他现在就讲这个党哦。哦，不过这个简体字很像不是古文嘛，哈，那他这样的一个说 make sense 吗？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可以跟圣经配合搭得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字呢，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有点勉强。
有点勉强，我感觉有点勉强。
我是有问过，这是我们本会的一个对教育工作者哦，也是在我们台湾做校长做了几届哈，从香港来的一个我们的前辈哦，那他也是中文造诣方面的，那我有问过他啦，就是有关于用中文的文字哦来诠释圣经的道理哦，这个在是不是在学术上哈，学术界是不是不是那么认同嘛？当然学术界也不是基督教的啦哈。那是不是可以对这样子的动作，就是我们经常用中国字来讲解圣经的道理哦？这个在我们的华人文字这一个学术的立场来讲的话，讲得通吗？或者是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一厢情愿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也算是一个蛮有根有据，或者是有力量的一个说法。
因为首先要说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启示啊，它永远是超越于科学，科学永远落后于启示，它永远跟不上，是吧？
OK。
那么我们拿一个落后的东西来衡量一个更先进的东西，这个有点本末倒置，是吧？那也许今天的这个文字学怎么还没到这一步？但是你要是看，就是从最早的《说文解字》来看的话，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相吻合的地方，但这些呢都被今天的文字学的研究都把它忽略了。我们今天做的工作，特别是甲骨文发现以后，我做了一点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我有一点点说话的权利哈，就是那至少在这方面写个一些文字吧哈，
对对。
那么就是，它这个甲骨文它造出来的话，它后面它应该有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它不是单独的造的，它有一些细的字、系列的字的出现，里面有木字旁的系列的字，啊，还有火字旁的系列的字，它是彼此关联的，也就是它一走一个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什么都有，所以那个东西呢，我们今天看不到。今天我们能看到只是一些文字了，对吧？那你就要透过这些文字推回去想一想，它本来的那一套东西是什么？但那套东西是拿什么来指导它造这个字？你今天你造个字试试看，你还是得有一套指导原则。所以那一套的指导原则，今天呢，就是因为你找不到嘛，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我们唯一的能够把宇宙天地记载下来稍微完整一点的记载的，那圣经的记载比较完整，所以我们拿它作为一个参照系，哎，发现它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偶然的，因为这个世界创造它只可能有一个源头，它不可能说两个源头造了同一个世界，这不太可能。所以这样的话呢，学术它永远是落后的，学术包括我们今天出现，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想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国大陆的经济这些年呢是非常的发达。那你这个经济学界要来研究这个现象，来它是怎么会发达的，怎么样弄的，它滞后于它呀。 所以这个学者们呢，也不必太过自满，觉得自己好像我的这个标准就是一切的标准啊，可能还不是啊。
是好的，好，谢谢王博士的回答哦。那刚在讲的时候，我要想到，王博士你在过去跟人家探讨有关于安息日的这个道理哦，特别是其他教会的哦，不晓得您的经验也应该有一些跟人家这个过招哦。那对于我们的复灵信徒将来。如果有机会跟人家来探讨安息天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注意的，或者是你提供的一些建议，来帮助我们预备好，就是如果有机会人家来跟我们探讨或者是我们要跟人家谈这个议题，以这个时代这样子要探讨这个议题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我觉得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从纯粹的学理上来讨论的话，要证明安息日是上帝律法的一部分。第一个呢，然后证明上帝律法从来没有改过，然后再证明安息日因此也就没有改过，这不难。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圣经里你实实在在找不到改了的经文嘛。啊，然后那个没有改的东西呢，倒是多得不得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经文也是多。那困难在哪里呢？困难我想是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哈，这个交往过的一些人呢，我觉得呢，主要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是情感，很多的人他对他的教会啊，他的那个传统啊，真的有很深的情感，而且呢，这我们也不能责怪他，那个情感确实是应该有的。他很留恋那些教会，不愿意从里边抽出来。我自己当年不是说从教会，我从那个印度瑜伽里退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个很小的一个团体，大家那种彼此相爱，那种境界，那种样子，我到今天为止，我在基督教界我也没见到啊。就是，但是呢，你一个人跟随真理，你看明白了，那个是个错误的，是吧？哪怕你看那些诈骗集团呢，什么搞什么的，他并不是说，他彼此之间过得不好啊，他还是有感情的，有些人，但是个错的事情，你还是要离开他嘛，那是错误的东西，对吧？第二一个呢是生存的需要，就我感觉到第二个难处是生存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个对于。普通人他也是感觉到守安息日，他为对于他的生存生计有一些影响。那牧师就更是如此了，他是这个教会供养的，他离开那个教会的，他就觉得他生活没有着落了。这部分呢，就造成很多这个我接触到的人里面有这个形象，有这个情形，因为很多的牧师嘛，并不是说全能，是吧？他。多年的没有去从事社会的工作，那么他也就在教会呢有一些工作的经验。突然一下离开，如果是失去了这个生活的来源和支持，他整个系统啊就比较容易坍塌。所以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些因素。往往可能是这些实际的因素呢带来了一些障碍。我觉得当一个人可以到奋不顾身，对吧？义无反顾是吧？拼到底，这个是台湾最近的话是吧？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就要有一定的这个思想高度，就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的被上帝所吸引。我相信圣灵能够到这一步，但是人呢需要一步一步。那么反过来讲，对于我们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更大的爱心，让大家觉得那真正属于上帝的人？是光明的人，是这个宽厚的，是诚实的，是真诚的，是温和的，是这样的话呢，就也能够吸引，让大家能够看到，哎，这个带来的改变也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见证。 我想大概这是我的一点点认识了，当然这个理由什么千奇百怪的很多啊，但是我想这其中可能是构成其中的一些要素。
呀、yeah，好，谢谢啊，王博士所讲的非常中肯哈、哦，他讲的两个很重点的，一个当然就是包袱啊哈，那有很多的朋友在那里啊、哦，或者是面子的问题啊，或者在那边身为一个重责大任或者是他那边资深的身份啊、哦，不好去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就是传道人啊、哦，他在那边有固定的薪水哈、哦，固定的工作哦。对，那对于这样子的话哈，或许也让他有一个一段时间呐、啊，就是让他知道安息天是对的哦，或许他一时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环境，或者是先两边都接触啊、两边都一起学习，让他知道这个并没有错，这是更应该要让他在下一个阶段里头学习的一个信仰功课，但也。并不一定要马上哦，也强求他也要断了他过去的这个熟悉的一个环境。那或许他这样子啊，继续在现代真理上成长的话，有一天哦，有的主给他的机会哦，他就更容易而不是因为说啊现在做不到啊就算了就放弃。而是可以 OK 啊，维持两边也不用去威胁到他目前他所挂虑的，等到有一天更成熟的，他更有力量了啊，或者是主动工了，他也许也可以再做更大幅度的一个改变，也许也是个哈，我过去在基督教策略联盟哦，也经常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哦，就让圣灵动工哦，至少让他们知道安息日会不是异端。这个守安息日啊，这个并不是律法主义啊，至少让他们了解这样子一个道理。那我们的伙伴学习的人当中也有几位，我知道哈，有几位也是从新基督教会上帝的一个带领啊，那如今也在我们教会里头，我想对这些的经验都是蛮有价值的哦。那最后这边有一个说悔改和重生是同时进行的吗？需要回要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吗？要王博士来。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名词的说法吧，一个说法。我们不需要太纠结于一些名字，对吧？而是实际的内心的一个改变和生活上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改变，这个呢比较重要一些。
是，就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哦，这都是会是不是一次性的哦，也不一定时间上是那对悔改啊、哦，然后你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哦，那是才是能够呈现你重生的表现。OK，好的，很高兴我们大家在这里能够有好的一个学习哦。那我也相信，我们所领受的哦，会不断哈，这里一点那一点哈，不断的加强哈，我们在灵性上啊的坚定跟成长。好，林森盛长老在吗？林森盛长老，可以请你为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那我们也谢谢王博士透过他的分享。林森盛长老可以开麦吗？但是，
哎，有听到吗？
好的，可以，好，麻烦你。
哎，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满心感谢你，今天透过王博士再一次的来引导我们进入这个起初。我们的先贤和师母让他们让他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看见在这末后时代最重要的一些上帝的真理已经被扭曲而是来透过上帝的圣灵的引导感动他们可以再重新来恢复上帝你原有的一些。教导让我们能够以圣经的教导来作为我们最信仰的标准。正如今天 在这个撒拉之争告诉我们，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
嗯，
这是上帝唯一的立法的一个唯一的准则。主啊，谢谢您，让我们能够在这幕后的时代成为做眼做光的信徒，使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上帝你美好的见证人，直到耶稣的再来。主，谢谢你，在当我们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尽力的来追求，并且来查考圣经，使我们可以以便在将来有需要人可以需要询问一些有关于圣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他们的需要，对吧？我相信你呼召父灵教会在这幕后的时代，有上帝特别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神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做好准备因为上帝是这个很多的时候都是为我们预备那些已经装备好的人来成为上帝你美好的见证人。那最后我们也可以用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有忍耐到底的人就是那是我们的信仰，就是那属耶稣真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才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是吧？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保守我们这撒拉之争的读书会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读书这个一半的这个篇章进入后面越来越精彩，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可以我们让更多的人参与这样的一个学习，这样我们也恳求神特别帮助我们的讲员有圣灵的充满在当中来教导我们，献上感恩，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